各位在早班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属听是我们的高雄，我们的早班是多人咪，听众朋友对于在早班我等待还是我们的高雄，我们的早阿伯给我们提供意见给我们机构来机构的都可以当下配来好来，那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228.net.tw TDA 小老鼠228.net.tw。今天的人民有跟大家分享卡普钦斯基波兰的国宝级记者一个著作，叫做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他依然有非常独到的这个笔触跟思维。我记得看他的书感觉就是说他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然后满脑子的问号，其实这也是他在想象的希罗多德就是这样子满脑子问号，他一直爱把那些问号追寻到才能够安心入睡困难。那我觉得卡普钦斯基呢，他自己本身好像也是有这种特质，哎，真够想问题啊，想到呢伊就想要找出来这问题解答在哪里，所以呢他也是经常在旅行，他一直想要跨越边界。这个边界呢包括是有形跟无形，哎，人们自己自我设限的一些边界，或者是说整个在心里面的，或是在国界上的，或是在秩序上面的，他会常常是想跨越这个边界。当然不是说一个爱破坏秩序啦，违反秩序就可能跨越边界哦。那上一集我讲到说他形容这万里长城哈，一去中国旅行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在文革之前，那时候他去中国旅行，那有做一些研究，结果伊嘛去这万里长城，就是足济外国游客去到遐，一定想要看这万里长城哈。但是他跟我们这个受大中华文化影响的人呢，一点思维、一点看法，这个无同款啊。那上一集就讲说，他对于长城的一个描述里讲，这长城的建造呢，唔单是因为对外面的考量，长城会当抵御外物，嘛会当帮助控制内部局势。长城内面有通道、有关隘，一面防守，当然一面也可以控管人民的出入。卫兵可以搬运人民，可以检查通行的证件，登记姓名，看看他们的兵，把棺材把记起来。如此一来，这款的围墙是盾牌，同时也是陷阱，是遮蔽的帷幕，不过也是牢笼。以上大害处是众多的人民变得执着于修理长城，并产生一款心态，无论看什么物件，拢会伫其中看到一道围城，拢会想象讲伊其中的世界有分内外两部分，外部分拢是邪恶甲劣等，内部才是美善而优越。此处呢，所讲的修理长城，毋是讲真正亲身到这长城，举一个枪，举一个矛，举一个盾牌，伫遐咧徛卫兵。而是呢，买大公抽象的一件狠狠的收在跨秀，只要人民的内心，因为有一个灯霞象征的嘞，实质用在灯霞所强加于人们的外恶内善的化解，安尼的算作恭喜这个修为灯霞。我相当一个精辟的见解，在从心理层面来看长城，很少有人这样子来看长城。那今天再给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在中国哈，这个行大的时阵，阿甲做一寡研究的时阵呢，一个另外一款的见解。本来呢，应该要给大家分享，不过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留在一摆来分享。那中国呢，家家自豪也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回事？其实嘛，做派工哦。一语概之，不过呢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历代皇帝所推广的一个思想，上届在朝代所向东推广的一个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所以呢这些儒家思想呢，伊嘛有真用功来去解了解。那这思想呢是迄当时毛泽东被迫四旧被打倒的其中之一，打倒孔家店。这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嘛，那孔子呢，当时阵呢就是这诺子，啊两个就是分作两派，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啊两个拢是伫这春秋战国时代。那在这个 动乱的时代呢，三省某赶快的祖兄能来抓红熊出来。关于老子呢，有一个他到底存不存在的纷争，那其他可以简单的这部来宾呢，我们不讨论这个他存不存在的纷争哈。那他的确也借祖兄呢，道德经解祖兄呢，的确是影响了蛮深远的哈。那因两个东西，他们两个的思想其实都是抵这个周朝一开始衰弱的时候，一直到建国时阵，这个思想大大的兴盛起来。啊，迄当时中国呢是分崩离析啦，分成几个小国家，互相之间的争斗、争地盘，扩充自己的那个领土跟权力。那以前的战争当然就是大量的屠杀敌人的人民，啊，边疆呢，多过大屠杀的人，对未来呢是有深深的惊吓、不安、甲无确定感，而且呢是相当焦虑的。伫迄款时代人，想必呢也讲，啊，人到底是安怎生存？啊，这个思想呢，正是中国思想想要解答的。这是大概嘛是世界上上界切于实际的思想。卡普钦斯基呢，伊来到去过印度，嘛对这印度的这思想啊，有做就喜欢的这个用功。那相较于印度的思想呢，中国的思想涉入极少的超经验的这个领域，就是咱咧讲的无形的啦，这穿范围，就是说，在未生之前，还有死亡之后，这块的境界，或者是说这个超自然的这块体验，啊，中国的思想啊，无咧讨论就过分。像说在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吼，有人问死矣的讲未知生焉知死，你嘛讲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较重要啦，在生死就过分较重要。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蛮像基督教的哈，他不讲生前，比较少谈生前时候，他比较着重在现世你活着的这个当下。那中国呢，那是活在这个儒家思想呢，也是活在当下这里哈，比较不去讲家的归心啊，讲家的喜好啊，未生进前，并且不求讲佛教，一直在讲的讲这。那他们呢，急于的指导一般人呢，变到躲过这块的生存状态，就是讲人会发现自己被生在这残酷的乱世。不过这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阿妈无经过自己的同意，阿变到躲过这块呢，真艰苦，不是我愿意来这个世界。实际上呢，老子跟孔子的想法就有分歧了，就不同款。更精确的说，他们各自对于这个最根本的世俗问题，我应该如何生存，啊，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款的答案。孔子认为说，人呢，既然生在这个群体社会，就一定有一些义务，上最重要的义务就是执行同款者的命令，尊重自己的父母，而且爱尊敬祖先的传统，那恪遵礼仪，效忠现行的规范，抗拒变革。对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讲呢，儒家是相当的忠诚的温顺，而且谨和管理。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顺从、尽心尽力遵行掌握权力者的命令，就会当生存落去。其实这样来讲哦，对着中国历史来看，像那所有的这皇帝啊、所有的朝代啊，大部分占99%吧，而且通底下拢推崇儒术啊，推崇儒家。我想这里呢，占了绝大的道理的。那老子呢，伊提出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态度，这是儒家的创始者吼。伊劝人甲一切事物保持疏离。老子认为，无啥物是永垂不朽的啦，唔通执迷于任何的事物。 这看佛教有较像哈。凡存在的物件，一定有死的一天。因此呢，爱保持超人，保持孤立，唔通小公咩变做大人物，唔通一直追究拥有什么物件、什么宝贝、什么权利、什么物质。无为就是有为，人力的软弱呢是改变不起，无人力的软弱是无法度改变事物的。人的智慧是非常幼稚，而且无知的。一个人若想要生存，就爱变作无路用，变作对任何人无什么好处，远离他人，温故起来，一嘴水一碗饭，就当感觉满足。上重要的是要遵循道，不过什么是道呢？这是无法度讲出来的，真模糊啦，无法度解讲甲足清楚的，用任何言语都无法度讲甲真清楚，这就是道的本质。所以老子在里讲，道可道，非常道，伊是一条道路，不是一个目标。所谓的遵循而行，一直持续走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行落去。所以这个老子的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嘛让很多人相当头大哈。到底是在讲啥话？这到底是啥物会？有这物件，佫无法度讲。这嘛做上佛教，这个佛陀呢，伊要传的教，伊要传的道理呢，只能靠着拈花微笑、心领神会。伊讲啊，做侪，唔够呢。真的用透过言语的时候，是压力的是讲出来这个话，听的人跟讲的人想的可能都不同款。那听的两个人可能有两种想法，一百人听的一百种想法，所以这写下来呢也一样同款。一段文字和不同款的人来看，可能也产生很多不同款的想法出来。那干脆就不要讲好了，有些时候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不像那哲学家呢，他们会很努力的用各种方式呢，用很冗长的句子呢，把一个观念呢，想要把它讲得非常非常严谨跟周延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跨哲学有时候会很蛮想睡觉的哈，有时候又非常的好玩，想说这人以前那会安尼想，他会想出跟普通时不想搞一款想法出来，也是蛮有趣的啦。那对这个国外的人来讲，他们是比较注重科学精神、辩证精神的哈，因为他跨界老子的这可能也跨个不飒飒。那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我目前的这个知识，我大概当了解的讲，就我的目前的程度的理解，就是说，主人的后啊，无为。主人得好啊，这都对主人，顺其自然，不是说通通不要作为，而是说卖给先卖给啦，你有多少条做多少事情不然一直装红这人面，给家里真高，还是说给家里真有钱，还是给家里什么，一切自主人人，该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该你出力就出力，不该你出力的时候你不给搞完呢。这个儒家思想哈，卡普钦斯基呢，他有一种见解讲，儒家思想是关于为何健款换了体制、社会结构、加秩序，以及叫人爱立正站好、守规矩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呢，是一款放弃竞争、化成不仁的天地之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分子。并且呢，以致自我满足的地位，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我们呢，就化成里面的一个那个轻如鸿毛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安尼就好啊，主母不安尼就满足啊。卖伊先讲，我要做头人哦，我要爱好万人万民拥戴哦，我要好大家呢。我会当记得我万事流芳啊，历史册当写在我的名呢。道家的思想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不过呢，无论儒家或道家，有好一般人的讯息，拢有一个公约数的种，爱教人谦卑。有意思的，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 也是在这亚洲，另外有佛教跟伊奥尼亚哲学两种属性。很不好意思哈，这个哆瑞咪不知道什么是伊奥尼亚哲学啊，这款两种属性嘛，和平凡的众生同款的基点，就是谦卑。那其实呢，这个基督教耶稣他们嘛讲差不多时间，他也是叫人要谦卑。我一直在想讲，为什么基督教一直叫人讲只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你讲，每天要研读圣经，要遵循上帝的话。甚至呢，像说在他们的歌里面，在他们的那个赞美诗里面哦，拢爱讲上帝下跪，跟他来当跪上帝。后来我想，这个应该是被教人爱谦卑啦。我的上面永远有一个比我还要有智慧还要有能力的造物主，底下人永远无法度超我这个造物主。这款人想法会当把人的骄傲压下来，人呢就想要超我这个天。像讲圣经里面就讲，这个人呢曾经就被制造巴别塔，好像是巴别塔吧，吼，被通天的一个塔，被逼天跟他管，也同去停电去。后来上帝呢非常愤怒，就变成分化这些人，和他们说不同样的语言，这个互相听不了，然后互相争执，然后这些人就分散了，是吧？散居到各处去。那人有一直想要跟这个天一较高下来这块的心力，才会说哎，人定胜天啊，会克服这些歹族人啊，会然后要操控大自然哦。结果呢，咱看现在现状，整个世界天灾人祸愈来愈多，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重。今年常常听到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百年一遇的洪灾，不就是说啊，百年一遇的这个旱灾啊，不就是说什么后来就变成千年一遇，整个情形真的是说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了。但无法度预测说它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而且我们也没有碰过没有看过，像说巴基斯坦这次水灾，像你顾啊，人民呢还在吃那个超生的崩，没有办法进去救援，只能空投。已经好几个礼拜了耶，而且呢甚至引发了个西方世界他们这个恐怖分子塔利班的两个在较量。已经归正传的说基督教他们在讲这个时间，他也是在教人爱谦卑。所以说这个谦卑为什么在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倡导，原来你的人的骄傲不是到现在才有的呢，几十千年进行的有的呢，啊，不过到几十千年之后，人跟他们也没比较强，而且越来越强哦。那儒家的画家在这里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描述，儒家的画家儒家的画家也可以描绘皇宫的场面，皇帝细细架架坐在中央，两边的站的一些拘谨的文官，官中的司礼官，还有武将，还有卑躬屈膝的宫中仆人。而在道家的绘画里面呢，则会看到位于远方的柔和山水，然后虚无缥缈的山峦，泛着光的薄雾，以及桑树啊，想看桃前会有一叶纤细的竹筏在看不见的微风中摆荡着。这两幅画的描写相当的经典哈，感觉两个图像很描述的相当的传神。 且呢，咱因为有受过这中国教育，所以啊，有咧听人开始听着人咧讲，啥物一直咧查，教囡仔查迄种上迄款读经班啊，啊，这读经不是圣经啦，吼，是这个古早迄个中国的经。典籍啊，像讲什么《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之类的哈，读经班，那有人很反对。这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他了解，他被反对。那这这不是拢教人的这礼仪嘛，教人的这个行为规范嘛？啊，有什么不好？后来呢，再仔细再思想下去呢，哎，真的，其实。按那改了皮哈，会有一种危机。它的确会让小朋友的这个行为举止哈变得中规中矩，很符合大人口中说的一种乖，你给他真乖，真有礼貌，懂得进退。啊，不过呢，另外一个负面的这种影响，他变得很顺从。那儒家的思想，它是一个同心圆，它的权力是集中于这种然后每一个改展，每一个改展，从这同心圆扩散出去，都有他必须要恪遵的礼仪规范。每一个阶层管一个阶层，啊，不是，从上面一直管下来。上下骹就是按服从，先那皇帝真爱用一套，因为恁爱服从我，那我做唔好，伊不讲人民会当反抗，他是讲说。在上位的人，哦，你要人民爱物，民包物鱼之类的这块的位。那人民呢，他没有讲说这个人啊，那个合作皇帝这个人他如果做了不特懂，他如果没资格来做皇帝，我可以当给他推翻，他没有这样讲。那这个百姓当然不能说拜托的拜托的，希望下一任的这个什么皇帝呢，会当较正经的，哦，会当较有智慧嘞，啊，较有爱心嘞，才会当安尼五万年呢。啊，上天祈祷，求天保佑，这就是一个缺点，欠缺一个民主自由的精神。所以历代的皇帝，才这样爱用这套，就算讲这外族进来，哦，像讲清朝啦、元朝，到尾嘛是要用这套，因恶掉，恶掉这套，想盖好控制人民。啊，再来一个科技嘞，哈！啊，科技呢，透过这科技，你就会当讲一步登天。啊，你科技呢，你就爱照我规定诶，读这个我规定的书，所谓的一纲一本，你才会当照我指定的册去读。而且呢，这个因为中国古代这个文言文呢，相当的简洁。有人说是因为被刻字就拍刻哈，所以。鬼东公啊，就对啊，所以呢，变成一句话里面也可以有衍生很多种解释出来啊。唔知啊，其实也不知道说哪一个解释才是最正确的，是讲话的人一贯最艺术，那，啊，就变成有训诂学什么什么学出来。那这个主考呢，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呢，伊就规定讲哪一部的注释开始正确的啊，恁再看一本。这是完全依照执政者的指示指令在读册嘛？这像咱今嘛同款，像在北极，我们恢复一纲一本啊！我考你什么册，你就读什么册啦，你莫搞我白读啦。表面上是讲安尼较简单读啦，减轻学生的压力，而事实上这正是钳制思想最大的刽子手。哎，你呐，把他的青春岁月耗在这种。一纲一本上面，全当卡赞。以前只有国立编译馆编的书籍的时阵，其实科改站这年来考题已经考到不知道怎么出了，到边都考那种很旁枝末节的物件。那造成的结果是讲，你唔敢漏掉任何的细节，你一本册要翻几啊十遍、几十遍，把几本册拢背背起来，你有必要这样浪费你的生命吗？他为了背这本书，他少掉了多少读其他书的机会？而且这本书根本这样，可用葵花宝典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很好的用得到嘛？也没有啊，他这抄诶，他这拢袂记了去啊，啊袂记了，对我的生活嘛无影响呢。那我生命不是浪费在那里，不然是什么？ 我少掉很多吸收别的知识经验的机会啊。那北北基说他要恢复一纲一本，那这三年艺术这团中国历代统治者这科技赶快啊，你就给他读儒家的书就好啊，什么书都不要读啊，你就给我读那个朱熹注释的那个版本就好了，什么书都不要读啊，你要写就写我要爱的答案，这样就好啊，那所谓的正确答案，那的确先进国家并没有所谓什么正确答案，它有申论题，只要你说要有得力都会通过，而不是说我有一个标准的知识的答案去定观。我不知道说孔子他的本意是什么会，他是不是说真的爱人民呢完全的顺服啊，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用伦理啊，或者是说他真的不知道叫安内贡的去就是君主集权，是说啊，像他说孔子是这样要威宰的人，因为在孔子的标准里面可以当作称作君子，可以被他称赞说是人啊，人民爱物界人的人，这个标准是很严格很严格，所以他说在孔子做春秋一字之褒啊，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府乐，大家哦都惊他给我批评到、哦、那种比天打雷劈更严重，我如果给他保住哇怎么呢，快乐的时尚九霄，要说真的这么有地位这么高的人，为什么他的思想到后来变成君主集权的最爱，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没法度真的说出他真的理想，他为了生存他也是要生存，所以呢他讲一些符合君主集权那种封建制度的话，好像君王花喜一下他都时间也不好，他是一种委曲求全，先妥协之后先接受这个环境，然后我再来改变这个环境，也是快循环吗，还是说就是后来的那些君主为了强化他们的力量，强化他们的权力集中，强化他的正当性，改也是儒家思想说到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同样，而这些已经不是孔子的原意了，是不是这样，以这特殊性反正现在看起来在说真的是很符合，很适合封建的制度，很适合集权的制度，啊，人民就是爱乖乖听话，所以我在想说想到中国啊，之前在批孔扬琴把这个孔子呢动作是四旧被打到孔家店了，安怎样啊，那现在他翻到回来替这个世界各国要设立这个孔子学堂，出钱出老师买收这学校，要改每一个课堂每一个时段出来啊，我们来想孔子的学问，孔子的主相他的用意在哪里，有人反对啊，啊反对的人说我哪不知中文啊，啊你若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灌输这穷山书相要怎样，他是要给我们灌输穷山书相，那我的看法是其实穷山书相不是毒蛇猛兽齁，而是这个思想呢好像执行下来变成毒蛇猛兽，因为掌权者的这种权力也要不这利益的关系要控制人的这个要不出现这个间隔的穷山书相本来是一个理想所以变作洪水猛兽，那我觉得他们要灌输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根本也不是共产主义，说真的他们不是共产主义，他们后来跟资本主义妥协了不是吗，他们也不是进行的集权共产主义啊，因为他们的资本他们的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大分之五的人的手头呢，那他灌输的是什么，他灌输的是一套他们的思维，人民就是爱乖乖听话，这款集团的思想，伊家己的思想，抗拒这西方的世界，因为西方的世界一直被要求中国爱人道、 爱民主化，中国常常在讲，那是恁西方的思想，民主化对阮中国呢是不适合的。伊常常家己的人民灌输讲，一块民主化的国家乱七八糟，唔是咧抗议的，是咧示威，对抗警察的相拍。啊，若选举呢，还是讲国会内面呢，佮相拍拍来拍去，乱七八糟，无像讲中国的社会遐尔稳定。和谐，所以伊个人民对民主有一款错误印象，就是讲民主就是乱，就是相拍，无法度安尼安居乐业。伊要甲西方世界灌输的一款想法，人人民就是爱听话啦，安尼社会才稳定嘛。那看阮中国这样尔稳定，无人敢甲阮这个什么国家领导推翻，无人敢甲伊。唱秋，你看我们中国多好，你看他们的民主多乱，多乱，这样压垮你的人，就这样，你有要有这种绝对的权利啊，不然让人民这样无大无小，这搞下去了，这种自由的思想就越来越减少，这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在推广他们这种的想法。所以之前也拍一部影片叫做《空主》啊，中国有一出影片叫《空主》啊，把空主形容得足伟大足伟大，这影片我也拍得真让人感动。可是咱现今所看的思想，敢是空主伊真真正正的意思？就讲伊真正是这样伟大的话，你看世界感谢世纪的宗教家，像讲基督耶稣。释迦牟尼佛，因拢强调人拢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权利，有基本的人权。但过，这思想伫中国呢传无去，其他国家的人会去想着讲，我要争取自由，毋过伫中国呢，最爱就是服从、和平、稳定，有一嘴饭通食就好。啊，有当过生活就好，啊，只要顶头的人爱想过超过安就好，就变成安尼。所以用心的对诶，顺民一直爱到天灾人祸，真的是讲无法度活落去啊，无法度生存落去，叫惶恐。所以规即、這个几千年的数来，每两百年的一张死亡人数超过半数，就看咧大屠杀。你说安尼较稳定吗？安尼换到怎，佫较无稳定。啊，这是卡普钦斯基呢，伊对这中国儒家的一个见解。有一个叫做耶和华见证人的基督徒，他们呢把儒家当作是一个宗教。我就感觉讲，怎么会这样子？一是不谈鬼不谈神的，为自生焉知死的，一是一种。啊，不谈那个精神力量的，怎么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哈？我觉得这个西方人呢，对于这个儒家呢，好像有蛮多种不敢关联想象哈。那卡普钦斯基这个，伊伫这文革之前，伊就去中国，伊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见解了。我感觉是真正西方人有认真的研究啦。啊，结果我刚要介绍伊的想法，结果我家己嘛讲一堆吼，歹势。那音乐过后，咱再来进行节目。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咱这边呢出一个考题哈，这全世界第一口的羊仔伫对，全世界第二口的羊仔伫对。油井啊，就是出自于一种油井啊。那全世界呢，第一口的油井是伫这美国，西元1859年，美国开采的特瑞克油井。那全世界第二口的油井出现伫倒位呢？伫咱台湾。那伊是全世界第二口的油井，嘛是亚洲第一口的油井。那这口油井伫倒位？就在咱台湾，这苗栗公馆乡，那这所在叫做出黄坑。一靠近呢，有人一个有很多的天然气在出产哈、啊，所以呢，大家苗栗公馆乡呢，那叫做天油气之乡，所以咱台湾油气之乡是在位在苗栗公馆乡。公馆乡的是油气之乡，伊的天然气的产量呢，起码要个占全台湾45%。那这所在叫出黄坑，现在叫出黄坑呢，就是较早差不多200多年以前呢，这个地方它就冒出石油，那当时候的人才叫叫做原油啦，伊呢该卡起来。来点火当作照明用，当作柴火在用。那是当下呢，有一块一块种机油的地形，爱连做起就是硫磺油，所以叫做出黄坑。还有一块一块的块，叫做硫磺窟。那这出黄坑呢，是台湾上盖站嘛，上盖重要石油矿的开采所在。伊这地址属于是背斜构造。背斜的是中央高，两侧低，两侧向下倾斜。哈，你啊，这个想象一个地形高低起伏的时候，那隆起的这个地方，那旁边两侧是向下斜的，那个就是背斜构造。那站在这里，油气呢，一直轰离在背斜构造来临，靠着油井，把这油气把哦取出来。那这个出黄坑也被斜构造，两边啊是什么样的岩石构成呢？是软硬度不同的砂岩跟页岩，那互相钉钉塔塔安尼组成诶。那伫这所在呢，地质的构造啊、地层啊，甲古生物学研究呢，伫台湾算作是一个典型的地区。人讲若要学地质学，人哦一定得爱去这所在研究。它的那个岩层里面还有很多的古代的化石哦。那底下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质的地方呢，是比较火龙溪谷的地方。啊，迄阵啊，台湾中游呢，已经有在这地方呢的岩层。有做标示，就伫个公路边啊，是野外教学的真好的场所。那这边呢、啊，夜里因为它是矿场，所以夜里灯火辉煌哦。左边呢是农田，风景优美。那另外一边呢是灯火辉煌的地方，所以啊，又有夜香港之称。你在台湾待过啊？南巴奇鬼介绍在吧，甚至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那它的那个交通还蛮方便的哈，要讲开车中山高，然后苗栗交流道可以走台六线往公馆方向行驶到底，往公馆再加对到温水就可以抵达。那尊公你那是坐车嘛，真方便。那个新竹客运呢，伊就经过这个所在，它伊是对苗栗火车站或是南苗总站出发，每一天有数十个班次，交通还挺方便的。阿尼亚杰克林家在这边讲啊吼，它距离呢，距离这个火车站呢也才14公里，所以呢，车租嘛袂讲太贵啦。那要去这后龙溪呢？这个地质景观的所在呢，它会经过苗栗镇的大街，那它是沿着后龙溪呢 这样子设立下来了，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狭长型的啊，没有那个扩张的余力啦，它只能一排一排这样一间一间排列下去。啊，不过呢，这是我那算作一个真大真热闹的所在啊。啊，这靠厨房坑这个油井哦，伫这1817年迄东西啦，讲清朝就是嘉庆22年的已经发现。啊，发现的人是这石围强庄诶开垦的首领，叫做吴林芳。啊，石围墙呢，本来是爱摇脚、蛮不乱子诶，河浦地啊，草木丛生。它是关原住民住的所在，猫里、蛤蟆旗、加内山高改的所在啊。原住民经常在这边出入，它是苗栗盆地开拓熊干哇的所在。啊，那东西呢？吴林芳呢被推为那个垦首，就开垦的那个桃郎了，对了哈。啊，来到爱寮角，你的把手后龙溪上有牛豆口，然后一出边看这后龙溪港的两色道卡斯平埔族人来议定，讲请这个咱的原住民啊，扭出土地荒地70余甲，好众人来开垦。那拓荒之后呢，他们群众呢开始搬砖啊、砌围墙啊。还建造垦主公馆啊，啊，建筑爱寮爱口啊，然后设置铜柜来抵御番害，主要砌围墙来冻架管主兵的地了。石围墙呢，高7尺，宽6尺，全长2公里，啊，2里。那墙上呢，都种着那些开着红花、长着尖刺的棘树，就是鸟不弃，鸟不弃以下面。叫我们骑，叫我们骑，应该是这样念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哈，就在叫我们骑。然后请问我靠，还密密麻麻进这气节吧？然后气节我靠，各进几颗连灯的这刺盘，加强这个抵御功能。你看这段历史，我都觉得蛮奇怪的哈，因他们那个原住民商议好的。牛因在开垦，啊，现在开垦了后，变成他原住民变成那群的敌人赶快，然后密密麻麻把自己围在这个围墙里面。这个让我想到卡普新斯基所讲的这个长城这个围墙的这个概念，墙里面的是好的，是善的，是美的，墙外面都是恶的，是坏的，是要侵犯你的。然后用围墙把自己层层包围。后来呢，这东西啊，吴芳林的这些 OK， 就是后龙溪岸的石旁当中发现有油渗出来，啊，山溪买带出这硫磺，这硫磺色的水。那当地居民呢，乌色的时阵，嘛常常黄色的液体造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嘛，我们在黑个是珍贵的原油，养出这些硫磺油。啊，到尾啊呢，居民呢，终于找到了源头水源，那个水源哈，只是油源呐、啊。然后哦，都开始修建看了，用来点火照明，所以叫这叫做火水火油。那些东西呢，厨房坑还是相当蛮荒的哈、哦，所以。吴林芳啊，唔敢想过亲自去探勘。到尾啊，在1861年呢，淡水厅的同事秋狗在后龙溪牛豆口的南花，才发现这油苗啊，挖了一口深约3公尺深的油井，每天会当卡出40多公斤的油。那这所谓的台湾第一口油井，就是这东西挖的。那是世界第二口油井，亚洲第一口，这是1861年所挖的。那这口油井到底怎样发现的？哈，伫这台湾通史里面有讲着哈，较早台湾人咧点灯会拢用豆油，不是酱油，是豆油哈，豆啊油。啊，一直到西方人呢发现煤油了，台湾叫这个煤油， 阿妈跟他抢起五年，而且没有呢，他们这娃娃油来比，也足俗的，而且也足光的，啊，当时拢完全靠进口，啊，台湾家己有油，啊，唔知通开菜哈，一直到这咸丰的末年，更当当秋狗勾引生番杀人，然后刮风呢，掠伊掠到真紧急，所以就走入山来，伊到这猫里溪上了，看到水面有油。而且味真臭，这东西啊，因为无辣椒，所以伊专用这個油来点火，结果哎，真好点，伊就哇，就敢那发现着金矿同款哦，足欢喜。然后伊就甲一个姓吴的人讲，迄个人怎该买起来？不过呢，唔知通好用，唔知要哪用。到尾安尼收购，伊怎阁卖好这顺阳行？每一年都会当钓银牛千余两，那因为他有利可得了，就开始有人底下争夺这个开采权了，然后开始集中械斗。过不多久呢，这淡水厅就把这个秋狗逮捕治罪，然后又以外商敌内地的没有开矿的权利，把它封起来。一直到沈葆桢当迄当时啊，光绪四年，才阁聘请美国的工程师两个人来看，啊，伊若看出来后龙的油脉啊上盖旺盛，然后就开始买机器来开采，啊，一开始呢拢是盐水，一直到挖到百数十丈呢，再挖着油脉，然后油就开始钻出来，然后每方拢十个十五担。数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呢。到尾啊呢，工程师看这有失不恰就辞掉了，而且油矿就废掉了。一直到刘铭传的时候呢，才开始又设煤油局。你刚才出善点罗盖贼哈，入不敷出。到尾啊呢，则被这个邵友濂这个巡抚给撤掉。你哥。人家矿学家有说台湾的油脉哈真长，对苗栗到九八年就是有增加蜿蜒千里，如果会当租用哈是绰绰有余。你像台湾真侪灰山够加速啊，这个光呢比这煤炭呢还要亮，所以用途相当的广。所以对台湾同时来临看点这個出黄坑的发现过程，原来是这
小狗
乱乱来哈，引诱原住民豺狼，所以这原住民啊进不过哈，然后结果这
小狗
去用刮风的追捕，这个咱必须抓定，然后才这样子无意间去发现的，才开采出来的。但哥呢之后引发了相当庞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呢免不了各是一番的争执哦。那这个争执呢，当然呢因地武力的纠纷啊，集体械斗，有利可图的地方就开始小心啊，什么人叫宽利啊，是什么人，这其中呢
秋狗
自己变造了很多的身份，他们现在都改哈，他自己也改名改姓，然后还取得这个爱手啊肯护为神婚，为了有利他开采这个油矿，我们这也好变成攻击目标。这么是因为这样争来争去打来打去，到尾啊呢这个取得租权的佃户啊跟洋行呢认为这个是他们的财产，我们当地的居民呢就说这是公用宅，到尾啊呢居民呢就跟这个商人呢就是发生冲突，到尾啊终于遭到封井的命运哈，俩人封井。那底下出黄坑呢，也依靠用这钻井机凿成，用机械凿成的，得靠油井啊。这东西就是1877年啊，丁日昌来台湾的时阵，聘请英国的技师跟美国的技师来开采的。挖300公尺，日采1500公斤，啊，这靠这呢，就是机器钻凿第一口，黄河名叫做出黄坑第一号古油井，啊，俗称叫苗一井。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了后呢， 他们又继续挖这个井啊、哦，到处就是一直在探勘，一直在自己的哦，中共日本时代啊，这出黄坑呢，共钻了98口井，淘气星呢钻出来的这个产量都不太好，然后一直到第18号井的时阵吼，开凿才成功。但之后呢又挖不到2井，一直到36号井的时候，已经过10多年啊，差不多再经过13年之后呢，才又挖到了1口2井，然后创造了台湾油田日产量的最新纪录。后面的开采的东都有成功，所以日本时代呢，它的探勘呢，它的凿井呢，也获利相当的多哈，不只是油，而且还有油气的一些瓦斯气这种的，相当的多。那在今年呢，今年又发现有相当多的天然气的蕴藏，而且是在出黄坑145号井发现的，预计呢会让开采逾10亿立方公尺哦，每年的开始在行善，大约可以生产20年。那这145号油井呢，是民国98年，就是2009年开钻的，准备要钻到3800公尺。那中共呢，发现在一盏没有生产过的含油气层，所以呢，随着这开采的探勘的技术的进步哈，还有更多的矿场哈，陆陆续续在发现，虽然是老坑，不过呢，却有新的发现。所以其他一些老矿区啊，可能哦，还会陆续再继续探勘，然后看是不是用技术的进步，会当够找到新的这矿脉、新的这矿源。那今日出荒坑呢，给大家介绍到家。那这个它的地址上面呢，有非常丰富的景观可以去看，交通呢马博圣光景南哈，也还蛮方便的，就在底下路边的人来看。所以呢，户外教学啊，或是说你要去旅游，你要公费是靠亲的旅游，不是那种走马看花、只嘻嘻哈哈一番旅游的话，也这样去这出黄坑来大家看看，它有很多种的地形可以看，还有化石。也这样快点跟我们拍下台湾地界海的卡，它很多都是贝类的化石哦，还有鲨鱼牙齿啊，还有海胆啊，有孔虫啊。那今天咱的故乡呢，到这时间嘛到啊，咱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
Thank you.